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教养模式都在个人观点的形塑当中。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跟我们的粉丝专业私讯，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赖社群跟其他的父母一起聊天，或者是进入了 Antonia Wang Dan Net、去看我们的部落格。今天来聊一件事情哦，我在网络上就 po 了我儿子去急诊，然后去看到这个画面的状况哦。那其实呢，因为我在网页上面有许多的，就是各种朋友，包括有我命理界的朋友，有中医界的朋友，或者是有什么样，那他们就会赶快来关心我的状况，因为他知道那个过程一定并不是很好这样。那其中有一个中医的朋友就来问我说，为什么现在小孩那么多忧郁症，我们以前都没有。那这个人其实跟我是国中同学那我后来其实在聊的一件事情，他们都觉得是压力那我就来思考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天看到一个影片，他上面写说不要丢小孩的手机那他的论点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也是我觉得跟我很相符的论点。我那时候后来就回我这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说，在我们的那一个年代有忧郁症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妈妈。那为什么呢？就是呢，我在那个年代里面我成了妈妈之后，我就困在了家庭里，就是我是困在里面的，因为小孩小，因为怎样怎样。可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还爷儿都已经结婚了，还给我穿那么漂亮，爷儿都已经结婚了，还怎样怎样。所以他所有的私人喜好都不行了，他没有任何的私人喜好，他没有任何的私人愉悦，他其实所有东西都必须困在那个环境里，那个环境叫家庭。所以在我那个年代的妈妈都很杂的，很杂念的，就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的那种燥的那种样貌。所以其实后来我再回去看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妈妈应该是有躁郁或者是忧郁，而且就算她跟我爸爸的感情不好，她也觉得她不可以离开困住她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家庭，她没有敢离婚的这个意思所以我后来在想说我妈病了，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是我妈妈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想现在的孩子，以前我们就是例如说我国中或高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骑车啊，整个镇上玩啊，今天下课去偷吃个冰啊，好，要不然就是翻围墙去偷吃个凉面啊，然后吃一个所谓的贡丸汤啊，好，这种东西我都有常干，混冰宫啊干嘛的，怎么我们都会偷走那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混漫画书店，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我妈妈和我爸爸看到我在该读书的时候在看漫画的时候，会拿那个漫画摔我，但是他没有本事赶快把它撕掉，因为他很清楚撕掉要赔，因为那是租的所以我没有那种我所有人生的出口都被毁了的感觉，我没有，就是我不是困在那个环境。那你看我现在的小孩，早上困在学校里，然后再困回家里，困在安亲班，困在补习班，他其实很少有自主的放松的那个环境，他很少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情绪出口，就好像那个年代的妈妈，他们没有情绪出口的，他们没有任何情绪出口的。那这也就是来看为什么台湾的孩子，华人的孩子，大部分的人都会叫小孩牺牲体育去赶快读书，可是很厉害的家庭或者是欧美的顶尖的那些学校是会要求孩子去运动，少读一点书，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个身心抒发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其实是他情绪紧绷到快要炸的时候可以散掉的。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的情绪出口跟情绪的位置在哪里？在手机上。所以等于意思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入国中之前，他有没有一群一起养成体育运动的好朋友，例如说一起打篮球，一起下棋，他有没有这个朋友，或者是一起讨论某些事情，他有没有这一群朋友？如果没有的话，那他要怎么做？就是如果没有，他要怎么想，他要怎么做？所以这才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概念，就是 在这里面的状况里面，你要去怎么想这一件事情哦。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他没有情绪出口的，那他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就是他对情绪的处理方式认知又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之前认知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同理我，大家都没有怎样，我好可怜哦，然后因为小时候一直 focus 在情绪，所以他自己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得很大，加上他没有其他舒缓的语言，这难免的，这是他的性格，这是他的思维模式，人本来就不同，他没有这些可以舒缓的语言，所以他就会一直进去的那个坑里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唯一的进去到自己世界的东西是手机，你这个时候把他的手机丢掉，那等于是他所有的情绪出口就没有了。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吵完以后没有手机，他就直接跳楼的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他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就是这件事情才是一个很重要问题点。他并不是在说你不能摔他手机，而在于是有没有替孩子想过，他困在一个环境里面却没有自己的情绪抒发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后来那天隔天我就是在上文言文课，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认知营去的国中生，后来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就把他叫过来说，地方有看到你全身都很闷啊。那他也常常因为手机跟妈妈在吵，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自己想想看哦，在学校的状况跟在很多的状况你都很闷，你都被管得死死的，几点下课几点怎么，我们都会被管得死死的。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唯一情绪出口是手机，那你想看看，如果你今天在会考前了，你在玩手机，你妈妈会不会把手机丢掉？他说对，我说那个就是会压垮你，那学测也是一样。可是我就跟他讲，你还是要有个情绪出口，你要不要考虑想选一个运动？我并不觉得说手机不能当情绪出口，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就要想想看哦，你如果习惯性用手机当情绪出口，那未来你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可能小孩都已经受伤了，你还在那边滑手机；小孩都已经被骂了，你还在那边滑手机；小孩都已经危险了，你还要滑手机，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的人际的障碍跟人际关系的障碍。可是你如果跟他讲说，诶，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我去打个篮球，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我去打个壁球，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会有人阻止你的，甚至还是觉得你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讲是 OK， 可以接受，他说压力那么大，去流流汗也好，去把那个闷气出来也好。所以我就跟他谈这件事，他说好，那他就说他会去打篮球，但是打不起来。我就说你不要说家里陪你去或干嘛，我就跟你妈妈讲说，找一个一对一的陪练教练，就是陪你练一个礼拜，陪你练一两天这样，让他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手感哦，那个时候你再去练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是这样跟他讨论的哦。那很大的一个部分，像我最近家里才刚买 Switch， 大部分是因为小孩要上学，就是要考试了，然后台北市哦又是一个随时随地就会阴阴雨雨冷冷的一个环境，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你要出去运动或跑步，你要找操场或干嘛，其实相对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像我女儿她回来就已经很晚，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就是用着那种 switch 跳个舞啊，运动一下啊，就说好，那她就可以跳着舞运动一下去做这一个事情。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的。那我后来就其实在想说，对，现在的孩子哦，真的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一个自主的时间，你自己想看看你的小孩的时间多么被你管控到好好的，没有办法逃脱，在学校逃脱不了，在安静班逃脱不了，在补习班逃脱不了，他管控到非常的好的，没有办法让你可以有逃脱的喘息时间，没有让你可以跑掉的一个空间跟时间哦，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模式。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哦？你怎么去面对那个困境，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其实我就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聊，我就说，其实 我们那个年代里面拯救我们的是漫画。为什么？因为你读书读累的进去的漫画世界看一看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又回来，然后一直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像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被那个政治经济学搞到整个人快要崩溃的时候，我是看小说。因为你的脑袋是一直在跑的，一直到我现在哦，我都会看网络小说，让我的脑袋里面直接呈现一种，反正呢过了没多久这个故事我没听到也就算了，就是这个故事我会在那个 round 里面进入那个情境，等到一结束男女主角什么名字什么角色我会全忘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进入其他空间的一个愉悦跟舒服，所以这才是一个点。那我们有没有给孩子这一块哦？其实没有的，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一块的一个逻辑，所以给孩子该有的空间哦。那所以很多的人在讲说，为什么在亚洲的国家里面那种特殊的跳岛行程啊，然后潜水行程啊，风帆行程，其实已经不是我们亚洲的孩子会去玩的，我们大量的去困在早期玩十或玩九的一个历程里面哦。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如果今天时间再往前二十年，我在教小孩，诶，往前二十年，对，如果我那个时候就结婚的话，我很晚婚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或许会一直逼我的孩子赶快读书，赶快考试，赶快干嘛，因为那个年代的再往前看，是读书是唯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出路，比较好的出路。可是现在 AI 的，现在很多事情已经在转变了，它已经呈现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改变。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在讲，他有一天 po 了一篇文，他说他在那个年代里面哦赚了很多钱，然后接下来这个年代他就开始缩衣节食，尤其是他有孩子之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今天可以赚到这个钱是因为时代的红利，就是例如说哪个时代然后卖什么可以赚很多钱了。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代的红利了，所以我其实要教我的孩子生存，就是最简单的模式去生存，而不是大量的物欲的方式去生存。那其实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生存下去，他自己可以煮给自己饭吃，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自己可以满足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小的厨艺或小的事情哦，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创业的时候，我爸爸也来跟我谈，他就跟我讲说，你确定你要创业吗？我说我已经被逼到这个程度了，就是不是我要不要创业，是已经走到现在。那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成功是因为我有那个时代的时代红利，而你没有。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已经没有风口跟红利了哦。有的话它也只是让你小赚一小笔，不会大赚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开始想，我爸爸并不会觉得啊，你都没法兜啦，你就没有本事所以才成绩做不起来。他其实很清楚那个样貌，时代的红利还站不站在所谓的背书朗诵跟读书的这一块哦，值得我们去思考。而这里你如果用这个东西逼到他连一个情绪的出口都没有，他就势必忧郁，他就势必忧郁症，他势必不行了，那种无力感哦。有一次我在营队里面，一个孩子他拿着一个积木，就是乐高去玩，那种小小包的，结果呢他弄丢了一个小零点，他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爆，整个情绪就呈现一种非常大的焦躁。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还有零件店可以去买，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爸爸妈妈不可能的，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你知道吗？那种无力感其实会弄坏，逼迫把很多的孩子都搞死掉，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情哦。但很多的父母也有这样子的状况，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孩子为什么变成那样的？那个叫做无力感，就是它会让你一直一直一直的在折磨自己的身心哦。尤其是你困在那个角色，你真的就是走不出来，就是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那个角色以外的方式跟形态，所以等于是这就是压死他们的很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其实我在跟我的同学讨论，他是中医师嘛，就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准这样子哦。我们在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现在你就回想起来，你就觉得哦，如果在那个年代，我应该会好好再重新读书，不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可是你会发现，在那个那种 郁闷的时光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幸福在拯救你，去吃了一碗三种冰，或者是去漫画书店偷看漫画，然后甚至是你今天翻墙出去，然后吃了一碗凉面加贡丸汤，就那种东西是你一个在那种你觉得你有小小的逃离的那种愉悦，那种幸福。像我女儿一直到现在哦，她都会觉得她人生很幸福的一个状况是，她下课的时候偷偷的跑去 IKEA 吃那种10块钱的冰淇淋，就是她偷偷的超过了或跨过了那种空间跟时间的约束，就是你本来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你就不能出来，可是你在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回家，所以那个时间跟空间被算得好好的，他在那个夹缝里面找出来一个方式，就是去偷吃冰淇淋，而这个冰淇淋的发票又没有附上，所以他就说他是觉得很幸福，就是每次下课之后去偷吃那个冰淇淋是他很愉悦的事情哦。所以他的情绪出口是那走出空间跟设计跟环境里面的困境里面的那个放松的当下。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会社的一个职员，你在那里面被骂被怎么样啊，被巴嘎压楼，那你在那个高压的环境一出来，你发现想说天哪，我回去老婆孩子又是另外一种高压，所以他受不了。所以日本的居酒屋是非常多，中间去喝个邦邦的，然后去吃个，然后去跟居酒屋的老板娘聊聊天，他是那种空间跟空间中间跑出来的一个情绪舒缓的通道，可是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而且他是长期的都没有，甚至他们没有那种跑一跑把那个气喘掉的那个样貌哦。所以其实像我在看那个一对一的线上课的小孩的状况，我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连一句话都喘不过来，像工作室的孩子就会很厉害啊，为什么？因为篮球课之后他们疯狂的玩的时候，把那个不舒服把那个不爽都喊出来，把那种东西都玩出来了，所以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偷出来的那个时间哦，去弄出来的时间。你说我对他的学历焦不焦虑？越来越没有那么的焦虑了，可是我会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思维模式哦。你怎么去看这个思维模式是非常的重要。你的孩子是不是24小时真的就是被管控好，他连跑出来松一下感觉都没有。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全职妈妈，或者是我们是个职业妈妈，有时候就只是没有小孩没有老板没有其他人，中午偷偷的在咖啡厅旁边喝了一杯，现在都没有人，我自己一个人的那杯咖啡，它就是你的情绪出口，它就是你的舒爽。可是现在小孩连那种吃一口糖都要被严格管制的过程里面，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包括你几点睡觉干嘛，他被管控的死死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不忧郁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后来就会开始理解的一件事情，拯救我的是漫画，拯救我女儿的是好多食物手作，然后跟人家玩，然后鲁小妈妈陪妈妈聊天，然后甚至鲁小妈妈给她教案还要思考，就是你要去培育这些东西哦。可是很多人都在孩子童年的过程里面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忘记了给他一个出口，放任孩子去选出口的一个方式，他到最后只有手机，那我们又管控那个手机跟那个账号，导致他到最后没有办法，你一剥夺他的手机，你等于是拿走了他的世界，他很难不跳的，他很难不痛苦的，这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哦。你怎么去想这一块的？你觉得你孩子最舒压的那个当下是在做什么？他可以做哪些事情哦？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就是没有啊，我也有给他去跳跳床啊，没有啊，我也给他带他去哪里？你了解的意思吗？那个是非自主，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我要去泰国，那些东西我去的那些东西，包括参加博览会，包括做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是我必须要去做，甚至我是被安排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被安排着在那个位置做那件事情的 当下的状况，并不是我有自主能力，我可以自己决定，或者我可以自己思维，甚至我去到那个当下，我会觉得我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非常的开心的状况。我没有那个状况跟思维，我没有那个当下，所以这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你怎么去想这一块的，然后你怎么去思考这一块的，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小孩子的身心发展都 OK 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其实从小抢在时机里面去帮他做好的这一块。可是太多人都忽略这一件事情的。教养的问题并不一定在小时候把你气醒脑门啊，把你气到快死掉。很多的时候是长大之后，他的一个决定让你这一辈子再也开心不起来，让你这一辈子再也去快乐不起来。你现在觉得说他要上国中了，还要上高中了，赶快一直逼他考试读书，考试读书。可是后面呢？我常常会跟很多人讲，我现在看到好多的孩子，你甚至带他去比较好玩的地方，他都不会开心，他笑都笑不出来，他的恨却很多，他的无奈跟阴沉却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活下去，就是你觉得这身边再也没有一点点快乐的这样子的活下去哦，那怎么活得下去哦，这才是一个点哦。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那个哥哥是解脱了。我说，孩子，我问你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今天去机场，你早上3点就到了机场，可是你的飞机是晚上10点才飞的，请问一下你会做什么？他会为了你先飞吗？他说不会。对，你会在机场一直等待，原地游荡，一直游荡，一直游荡。然后他就问我说，妈妈，你是认为哥哥的时间还没到？说对，我不知道他的时间在哪时候，但是他会带着这个当下的痛苦跟执着一直游荡，直到时间到来的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那是解脱了，我也并不觉得那是开心的下来。他可能会留在他父母旁边，一直看着他父母在思考着，我是做错哪里，是不是他小时候那他要买的那个糖我没有让他买，是不是我那个时候他要跟他的朋友出去玩，我硬生生的让他跟这一群朋友不要再联络了，是不是他当初很想要学的画画，我把他的画笔都丢掉了，只因为快要会考了，你知道吗？就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智者，而他必须要看着。那我儿子就不讲话，就说，对，我了解那种智者的样貌。所以沿路回来，其实我整个人沉入了非常大的思考模式哦。那你要怎么想这件事情，这才是非常重要。孩子有没有情绪出口？孩子有没有一个运动的出口？孩子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闷到一个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去打个球，让我的全身细胞都活络运动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